兄姐妹平安，所以我们先低头祈祷。真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聚集敬拜，我们又有机会可以赞美你和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听得明白你的话语，以及可以乐意谨守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世上都能够成为神你美好的见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话说呢，有个农夫，有一天耕完田呢，行路回家的时候，他就看见山边有一只蛋，他相信呢应该是鸟蛋了，他就执起了它带回家，放在他的母鸡的窝里面。后来母鸡都将那只蛋和自己生的蛋一起孵出来了。原来那只执回来的蛋呢是一只鹰的蛋来的。那只小鹰呢就和其他小鸡一起长大，一起呢就在农夫的鸡园里面呢找谷物和其他小虫食。有一天呢，哇，母鸡非常紧张，叫声小鸡，喂，快点啊，走啊，匿埋啦。原来呢有一只大鹰在空中盘旋紧啊。小鹰呢第一次看到大鹰，哇，它非常羡慕，心里面想，如果自己能够飞上天空，那真是好啦。但其他小鸡呢就催促小鹰，提醒小鹰啊，哇，我们只不过是鸡，不可能飞上天的，不要在发白日梦啦，快点回入鸡屋啊，迟早啊我们会被大鹰捉了去，就被小鹰做晚餐的啦。小鹰就跟埋其他小鸡一起回去鸡屋，以后亦都继续他的生活，在鸡园里面找谷物和小虫食。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即使一只好有潜能可以在天空中翱翔的鹰，如果是生活在鸡群当中，以为自己是鸡，这样它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潜能的。前几个星期我们已经思想过哥罗西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或者呢，让我和大家重温一下。哥罗西教会不是由保罗建立的，但保罗深信上帝呼召他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因此当他听到以巴弗将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去教导和鼓励哥罗西的信徒要怎样活出他们精彩的人生。事实上在不同的时代地点，教会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因此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写了不同的书信给不同的教会，其实都是相当有针对性的，是针对不同教会的情况而写的。在第一章里面呢，保罗虽然表扬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在信心、爱心和盼望方面都挺好的，但他们亦都同时受到一些迷惑，以致保罗劝导他们要成长成熟。因为成熟的基督徒最少有三方面的表现：爱心团结、保持教会合一、要认识基督，不要被异端迷惑。保罗讲这些话不是无的放矢的，他这样教导的原因就是由于哥罗西教会当中有些异端教训的渗入，教导他们呢要敬拜天使，还有一些人说，哇，天地间其实有很多星宿之灵的，教他们要小心啊，不要动这些东西啊，不要尝试那些东西啊，哎，这些东西不摸得的，诸多的禁忌。上个星期张传道已经略略解释了基督徒要怎样生活，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生命要更新变化，让我们一起思想今天的经文。在三章一节开宗明义地说，你们已经和基督一起复活了， 你们必须追求天上的事。跟基督一起复活，就包含了一个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的意思。保罗在二章二十节已经提过，他说既然你们跟基督同死，在三章三节亦都说，因为你们已经跟基督一起死了，你们的生命跟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原来当一个人真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本质就会有了一个变化，本来的生命已经跟基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而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生命呢，又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换句话说，这个新生命是很安全的，是跟基督一起藏在上帝里面，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会跟基督一起显现。有了这种的新生命，我们就不需要守一些世俗的规矩，亦都不需要效法禁欲主义的人所提倡的方法，靠苦待自己、虐待自己去得到一个新生命。不过有了新生命，亦都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而行的，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应该追求上面的事。那上面的事是指什么事呢？上面的事包括天父所关心的事，尤其是天国的降临。所以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祈祷的时候，一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章二节教导我们要专心于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这里就再一次强调天上和地上的对比了。如果我们真的专心于天上的事，就会带来价值观的改变，我们不会过分着眼于世界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是会以天上的眼光去判断事物的价值。今天的人很喜欢用成功去衡量人的价值，李嘉诚很成功，马云很成功，Bill Gates很成功，他们的书和演讲就受人欢迎。这种要求成功的心态都会影响基督徒，甚至有些教会是传扬成功神学的，以至很多基督徒都是不断追求世上的成功，不断向上爬，做大生意，冒险投资，而不是去追求实行上帝的旨意，努力去传福音，领人归主，扩展上帝的国。我们要记得，地上的事其实是会过去的，在世上成功的人士很快都一样会被人遗忘的。所罗门王曾经很富有，现在有多少人会看他写的书？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宋子文很富有，听说他富可敌国，现在也都没有人向他学习致富之道。但是天国里面的东西就是永存的。三章四节提醒我们，基督是你们的真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跟他一起显现，分享他的荣耀。追求成功的人要记住，成功之后人一样会老会死，人生在地上短暂的辉煌只不过好像烟花那样而已，看的时候很漂亮，不过一眨眼就消失了。如果我们真的追求上面的事，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只要这样耐心在这等候基督显现，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显现，分享他的荣耀呢？三章五至十一节就讲到我们要怎样活出 我们的新生命。有了新生命的人一定会在生活上表现出来。新生命是由圣灵所赐的，但新的生活都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活得精彩。有先看看三章五节九节，三章五节一开始就要求我们自死。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上帝没有杀死我们，但却要求我们要将自己的旧我杀死。不过不是自杀，听清楚，不是自杀，而是要杀掉那些邪恶的欲望，包括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是一种偶像崇拜。淫乱、污秽、邪情、恶欲都是性方面的罪。在古代的西方世界中，婚前或者婚外的性行为，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其实都是非常普遍，而且亦都被当时社会认可的一种生活习惯。那时候的人认为性的欲念是应该获得满足，而不应该加以制止。今时今日的社会都是一样，所以有那么多色情刊物，随着科学进步，色情的东西亦都上了互联网。性的欲望不是不好的，神所做的都是好的，但是当我们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肯接受上帝的限制的时候，才会变成是罪恶。第五个欲望是贪婪，还附加说明说贪婪就是拜偶像。贪婪和拜偶像有什么共同点呢？为什么贪婪就等于是拜偶像呢？贪婪的原文呢，其实是由两个希腊字组合而成的，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希望获得更多的东西。希腊人呢，称它是一种不能满足的欲望，正所谓欲望难填。我记得呢，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见证，在视频当中呢，就有一位富翁被人问，你要赚多几多才觉得足够呢？那位富翁回答说，我只是想赚到一蚊的咋。这个呢，就是贪婪的真实写照，他永远都想赚多一蚊的。那其实这种贪婪的欲望，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就是将自己偶像化。因此贪婪呢，就是崇拜自己，将自己变成偶像，而不是以上帝为我们的生活中心。救我除了有欲望要自死之外，还有一些情绪和习惯都要改变的。我不知道从前有没有人提醒大家，原来我们信了主啊，连情绪都要改变的。三章八节说，但是现在你们必须根绝这些事，不可再有愤怒、暴戾和仇恨，不可说毁谤污秽的话。我们要留意这里讲到你们必须根绝，根绝和自死呢，其实都是有相同意思的，就是我们自己是需要立志努力去禁止不做的事，而不是圣灵会同我们做的，我们自己 要自己努力的。圣灵会帮助和鼓励我们，但自己一定要努力和立志。有些情绪和行为反应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根绝的。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里提到的要根绝的情绪。愤怒、暴戾和仇恨都是一些破坏性的情绪，不单止破坏人际关系，其实亦都会损害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发怒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容易会用言语来宣泄，这个就很可能是保罗继续说不可说毁谤污秽的话的原因了。 毀謗的現代意義呢，大概是無中生有和破壞別人的壞話。不過在新約時代呢，這個字的意義呢，是指到對別人的侮辱、嘲笑的態度所出的惡言惡語。記得我從前侍奉的教會中呢，有一次呢，有兩位姊妹由於一些些微的誤會就嗌起交上來，哇，幾乎要大打出手。當時還有非基督徒在場幫忙勸導他們。後來當我勸導其中一位姊妹的時候，提醒他，你是基督徒來的。哇，他當時甚至連基督的名字他都想否認。後來就有人告訴我，他是東北人，脾氣一般都比較大的，不過過後他就沒事了。假如是真的話，他就是受到文化的限制，而不能夠控制到自己暴戾的脾氣，不單止不顧自己的體面，亦都不顧基督的體面。這個就是保羅在這裡勸導信徒不應該做的事，甚至應該根絕的事。既然信了主，我們一定要學習控制和改變自己的情緒和言語，不能夠好像讓我們的情緒好像野馬一樣不受控制。污穢的話，有時我們說即粗口啦，其實說粗口都是一種習慣來的，也都會受一些微文化的影響。微文化的意思就是說不是一種社會的大氣候，只不過是在某個群體裡面的文化。在香港來說，一些三行和餐館的工人呢，就習慣用粗口來到講話的群體了。如果我們要求一些在粗口文化中的人去改變他們的習慣呢，也都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除了污穢言語是跟我們的新生命不相稱之外，三章九節還提到不可彼此欺騙，彼此欺騙亦都是不能夠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我們既然是上帝兒女，就應該效法上帝的信實。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至三十七節這樣教導我們說，但是我告訴你們，你們根本不可以發誓，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再多說便是出於那邪惡者。在這裡主耶穌不是說我們在法庭裡面都不可發誓，而是說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我們不要用發誓來到去博取別人的信任，要靠發誓來到使人家相信我們所說的說話，或者我們所應許的承諾，其實就表明了我們平時說話是缺乏誠信。我相信如果基督徒是慣性講欺騙或者不誠實的話呢，就很難向別人傳講福音了。所以我鼓勵大家在教會當中，弟兄姊妹之間就要學習不可彼此欺騙。哇，又要自死欲望，又要跟著負面情緒，還要小心言行，哇，做基督徒是不是很難啊？又的確是不容易的，就好像一個小孩子成長的期間，他都要經歷很多磨練的。但我們又不要氣餒，因為三章十節說，換上了新我，這新我由創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斷地加以更新，能夠完全地認識他。不斷更新的意思就是說呢，這個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上主不是要我們一信耶穌之後馬上變成聖人，而是會給我們時間去成長的。只要我們立志不斷學習怎樣去依靠上帝成長，我們要立志今日的我要打倒昨日的我，明日的我就打倒今日的我，那我們每日成長一些，久而久之呢，我們就會慢慢可以 完全的成长成熟。十二招十四招就教到我们要学习新的情绪和怎样去待人接物。保罗劝导我们要培养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和忍耐的心。如果所有在教会中的信徒都能够培养这些情绪，教会就自然能够和洽相处。怜悯是指能够同情、体谅别人的心怀。慈爱呢，就是主动地去关心别人和帮助别人。谦逊呢，就不是华人那种什么都说，哎呀，自己不念的，我不懂的，什么、啊、都说自己不得。而是要正确认识自己，明白自己即使有过人之处，都只不过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不会去夸耀自己。温柔呢，就不是那首时代曲恰似的温柔讲到那些小小浪花、啊、而是呢要将自己的激情控制住，好像野马受到控制一样。忍耐呢，是指对人的忍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和性情，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来到学习。十二节提到的品格是有关个人的修养，十三节就提出在教会群体中必须要做的，就是互相宽容，彼此饶恕。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姊妹有时都会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更何况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偶然有纠纷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文当中呢，都有提及要求天父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他教完祈祷文之后，主耶稣还特别解释饶恕的重要性。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这么说，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错。饶恕可以说是基督徒之间一定要学的功课。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学习培养这些正向情绪，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圣灵充满。十四节讲到要加上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爱是最大的恩赐。有爱心的人就是真正的属灵人，有爱就有和平，有爱就有团结。在十五至十七节更加是圣灵充满的人的表现。虽然这几节经文都没有提到被圣灵充满，但是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至十九节都是这样说的。他说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要从心底发出音乐，颂赞主，向他歌唱，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父上帝。如果我们比较这一段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就会发现这里讲的东西都是圣灵充满的表现。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就不是好像灵恩派讲那些话，哎呀，懂得讲方言啊，讲灵语。根据圣经的教导呢，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是会互相教导、规劝，用诗篇、圣诗、灵歌感谢上帝。有人说感谢上帝呢，是属灵生命的高峰。在十五、十六和十七这三节经文当中，每节都提到感谢上帝和歌颂上帝。从三章一至十七节整段的经文来看，这个真是属灵生命的高峰。因为一开始保罗提醒我们要专心于天上的事，而 然后要致死救人的欲望，同埋跟住一啲破坏性嘅情绪，然后咧发展新人嘅正向品德，到最后系要时常感谢上帝。开始嘅时候，我同大家分享咗小英生活喺鸡群中嘅故事。嗰、那个故事咧，仲有下集嘅。话说有一位纯寿司就去探访嗰位农夫。看见那隻小鹰，那他就要求农夫了，可不可以给他训练那隻小鹰，让他可以高飞呢？农夫就答应了。那纯寿司呢，就先将小鹰带到屋顶那么上下高度，然后放了小鹰，哇，小鹰吓到即刻拍翼，哇，吓到他呢很紧张，不过终于他都平安降到地上。但他都未曾想飞的哦，仍然是过着鸡的生活。那后来呢，纯寿司又带小鹰去到树顶，又放了小鹰。小鹰更加惊啦，就更加大力去拍翼啦。不过呢，他都是飞回去鸡群当中去生活。最后呢，纯寿司就带小鹰去到一座高山的悬崖边，然后又放开小鹰。小鹰终于懂得展开他的翅膀，在空中翱翔。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有了复活主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愿意活出一个有耶稣形象的生活呢？还是还在地上过着小鸡一般的生活呢？去学习世人的方式，去追求世俗的成功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藉基督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致死旧的欲望，学习发展新的正向情绪，更加是会被圣灵充满，以爱待人，也都能够用灵歌时常颂赞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